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大家好，欢迎回到大大说美股。今天是4月2号，周四。这个日内走势真是神仙斗法，川普与伊朗互搓 K 线，两边隔空交火，股市都快被他俩给玩坏了。别说散户啊，就算机构来了，也得被这两头抽风的行情上得找不着北。难怪巴菲特说，短线本质上就是赌博，这个行情真的是玩不了一点。昨晚川普那一场全国演讲，前半段还是熟悉的配方，就先例行公事的吹嘘一波大赢特赢，结果后半段呢，话锋一转，说未来两三周要是谈不拢，就对伊朗采取更强烈的打击。这个话一出来，让那些迫切期盼着停火协议的投资者瞬间梦碎。其实川普也没说什么特别超预期的话了，本质上还是边打边谈那一套。但是由于周二周三美股反弹太多了，大家都在意淫着战争结束，天下太平，结果呢，川普都投一盆冷水，风险情绪就急剧逆转，大资金也顺势借此机会先做一波短线获利了结，顺便把前两天拉得太快太急的技术面和情绪面都修正一下。这个在昨天视频里我们已经预料到了，大盘涨多了之后需要找一个回踩的借口，因此呢，今天早盘那一段整体都还算是正常剧本哈，指数大幅低开后恐慌释放，随后就逐步企稳，开始回补日内的跳空缺口。到这一步为止一切都是合理，但是到了10点半左右，一个突发消息让指数直接表演了一个旱地拔葱。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正在与阿曼起草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协议，共同监测海峡的航运交通。与此同时，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告诉联合国安理会，海湾地区驻国寻求与伊朗实现正常关系，并且在安全问题上与伊朗保持更高的透明度。这消息一出来，股指瞬间暴拉了整整10分钟，纳指收复了盘初超过2%的这个跌幅，并且还转涨。随后整个盘中剩余时间几乎都在高位横盘，尾盘没有出现多头离场避险的迹象哈，这是典型的坐实三杀期权走势，先用消息把波动率瞬间拉满，把多空情绪都给点燃，再横在那儿不动，最后呢让两边末日期权一起归零。其实这个消息严格意义上哈，并不算是真正的大利好。第一个消息，所谓的与阿曼起草通航协议，表面看像是海峡有机会恢复部分通行，所以市场立刻就压住能源冲击最糟糕的情景或许能够避免。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通航并不是恢复自由通行，而是伊朗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收费站。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说，目前有关费用还在研究，具体收多少钱还没有定。伊朗在这个时间点一边对川普昨晚的升级威胁放狠话，称要对抗到底，另一边呢又抛出了与阿曼起草通航协议的消息，这一招非常的高明，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交易层面的高段位操作，这背后是有高人指点啊。它至少有两层目的，一是分化国际阵线，现在英国和40多个国家正在开会讨论海峡问题，大家挤得团团转，一旦说和阿曼谈好了可以有条件通航哦，实际上是在安抚着40多个国家哈，不一定非得鱼死网破，实在不行你们可以花点钱买个平安，也不是不能谈。很多国家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谁赢谁输哈，还是这个邮轮能不能先开过去再说，不然的话实在这个把大家都给逼急了，那真的可能就大家下场群殴伊朗了哈。另一个呢是给美国出难题，伊朗现在摆出一副愿意保障通航的姿态，美国如果这个时候依然选择升级打击的话，那在国际舆论上就容易被塑造成破坏能源安全阻碍和平方案的一方，到时候不仅美国自己压力山大，连他的盟友们都可能会开始摇摆，毕竟欧洲亚洲实在是有点撑不住了，海湾地区那些盟友们也是哈。 最后还可以杀一杀川普昨晚开的空单。这一波做市商和伊朗配合的可以说天衣无缝，把多空都按在地上来回摩擦。美国股市已被伊朗政府正式控制了，华尔街都成为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白手套。虽然这是玩笑话，但是看这个盘面的效果确实很像。至于海湾国家需求与伊朗实现正常关系，这更像是一种夹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极限自保姿态，而不是局势真正转危为安的确认信号。大家只是想争取一点喘息空间，不想被拖进更大的冲突泥潭里。所以呢，先不要过度解读今天那十分钟的直线暴拉，这纯粹是量化机器人的杰作。现在市场有量化主导，量化只抓取关键信息的交易，不会推测背后的动机哈。只要看到通函啊、协议啊，算法瞬间就判定为利好，无脑买入。再加上今天这个成交量很低，一点点的买盘哈，就可以实现一个很大的拉幅。如果后面美国与伊朗真的是在演绎出大家都需要体面收场的戏，那阿曼或许是可以当这个中间人，最后搞出一个看似妥协，实则呢两家一起分赃的停火方案，大家一起体面下台哈。这个船只收费美国拿一半，伊朗拿一半。但如果现实情况只是伊朗单方面在霍姆兹海峡开收费站，长期卡住全球能源咽喉，那美国不可能长期容忍的哈，因为这等于让一个反美政权长期控制全球约 20% 的石油和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运输通道，同时捏着中东王爷们的胆胆。更别说如果伊朗真能够靠这个稳定收费的话，它不仅能够维持它的这个财政现金流，还可以进一步支持它的地区代理人体系，比如什么真主党啦、哈马斯啦、胡塞武装啦等等。这种结果无论是美国、以色列还是欧洲，战略上都很难真正接受的哈。而且如果伊朗收费站还采取的是人民币或者加密货币支付，那这就不仅仅只是地缘问题了，而是直接动摇石油美元体系。这等于在美国脸上直接这个抽他脸开大，这是美国绝对绝对不能够允许的。所以今天的走势更多只是盘面层面上的一个短线情绪交易量化的这一个结果，而不是局势已经彻底好转的证据。最后呢，标普与纳指都小幅收涨，道指小幅收跌，三大股指本周都录得上涨。标普500指数本周累涨了 3.36%， 在前面连续五周下跌之后出现这个反弹是正常的，说明市场风险情绪出现了阶段性的修复。但是修复不等于反转，这种修复是建立在很多的脆弱的预期上。海湾国家寻求正常化也好，伊朗起草通函协议也好，本质上都更像是在川普高压这个施压之下抛出的缓兵之计。对于美国来说，如果真的接受这个协议，等于某种程度上就是默认了伊朗对海峡的非法主权和非美元结算的安排，这个是战略性的失败哈，等于是认输了。而对伊朗来说呢，能把时间拖到四月份以后，让国际社会慢慢的适应收费通函这件事，那他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赢了。这个背后要说没有普京和习大大的这个参与指点，那我是不信的哈。你说这也是中东局势硬生生把我一个股票博主给逼成了军事分析博主了。虽然股市在那玩蹦极，但是黄金、石油这些资产呢、都是冲着接着打仗的方向走的。在伊朗消息今天刚出来的时候，油价虽然也短线跳水，但很快又被拉回去。 WTI 原油期货已经冲到了110美元。油市交易员看得很明白，伊朗开收费站哈，就意味着能源供给依然受威胁，而且是长期受威胁。风险溢价不但没有缩回去，反而更厚了。十年期面收益率日内冲高回落，不是因为局势缓和，而是早盘油价的暴涨先引发了一波通胀恐惧，随后呢部分避险资金流入美债，把收益率重新压了下来。黄金下跌那就更现实了，盘初美股不是大跌嘛，很多股市交易员啊、机构啊，他们亏钱了要补保证金，黄金就是最好的提款机。再加上降息预期被打包了，所以这金价短线只能歇着。我看了 最近巴菲特、摩根大通的吉米哥还有 Bill Ackman 他们几个的采访哈，这三位分别代表了老钱、华尔街、萌法和小圆帽资本，立场虽然不同，但是在伊朗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却出奇的一致，就是短期内战争会让市场很难受，但是从美国战略角度看是必须处理的。所以别看基层民调说老百姓不想打仗，川普敢这么硬气哈，背后其实是站着整个华尔街和美国老资本还有这个党内的鹰派的高层是可以说完全支持川普的，所以呢让川普这个时候对伊朗战略性认输那是不可能的。回到技术面，标普500今天日 K 收了一根中阳线，指数日内最低在5日均线企稳后回升，最高摸到了月均线附近，市场现在并没有进入稳定上涨趋势哈，而是在涨跌之间持续拉锯着，投资者对于局势走向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判断。明天周五大非农发布，但是美股因为节日休市，这意味着所有的不确定性啊都要堆在周末这个黑箱里发酵三天，四月初的每一个利好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哈。现在市场呢处于条件反射式交易，先对最新消息做出情绪化反应，然后过几个小时再评估真实影响，这也是最近盘中波动异常剧烈的重要原因。这个长周末下来呢不一定是什么结果哈，目前就是处于赌命阶段，风险偏好在恐慌与修复之间反复的切换，指数走势呢大开大合。如果你不想今天赚了明天亏，做的心力交瘁被两头收割，那我建议多看少动，清仓博弈，不要重仓啊。既然白宫反复强调战争会在未来两三周内结束，那就先不用急着在这几天去玩命了好吧。虽然美股这一边已经够折磨人了哈，但是最惨的还是日韩股市。韩国指数今天又跌到熔断了，韩股市场都要被川普和伊朗给搞死了哈，天天过山车，要么涨幅过高熔断，要么跌幅过高熔断，真心佩服韩国欧巴们的心理素质，不愧是练币练出来的啊，扛得住这种波动，一般人根本吃不消呀。美股散户过去分分钟爆血管，2020年那个时候疫情重现，大家估计还没有忘记掉吧。波动率 VIX 指数呢日内冲高回落，收在24附近，说明市场虽然暂时稳住了，但整体仍然处于明显的防御状态。哎，在当前环境下，只要这个地缘局势继续反复的话，那股市高波动格局就还会持续的。个股与板块方面稍微说几句，特斯拉 Q1 交付数据不及预期，美国电动车市场整体表现不佳，未来的销售增长呢也趋于温和，能源业务表现倒是比较强劲，预计储能部署量将会同比增长 38%， 股价今天大跌。现在还有谁去看特斯拉，都在等着那个 SpaceX 上市呢是吧。卫星运营商全球星股价最近涨势凌厉哈，据金融时报报道，亚马逊正在与全球星洽谈收购事宜，谈判已经持续较长时间，但双方呢仍在就若干复杂问题磋商，目前还没有最终的协议，谈判仍有可能出现变化或者破裂。美股私募信贷公司今天集体走低，蓝猫头鹰盘出一度跌超 8%， 好在盘中剩余时间收窄了跌幅，公司宣布将旗下两只私募信贷基金的赎回比例限制 5%， 因为这两只基金突然又遭遇了大规模的撤资请求，公司称将赎回上限维持了 5%， 这与业内同行们一样，也符合基金的结构，体现了平衡投标股东与剩余股东利益的承诺。哎，这个私募信贷风险已经炒作了几个月了哈，到底要不要崩啊，要崩赶紧崩啊，趁这个地缘风险的时候，不要拖拖拉拉的，等这个地缘风险消失了然后再崩信贷，那就真的烦死了，一波接一波的。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那祝大家这个长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2号星期四，明天是 Good Friday 休市，因此这是一个小长假。大盘今天日内转危为安，加强了 V 型反转的概率，标普指数收盘上涨了 7.37 点，涨幅只有 0.11%， 涨幅不大，但是图形不错。 因为消息面的影响，指数是大幅低开的，低开后就遇到了五日线和年线支撑，开始反弹，收盘价高于开盘价，形成了一根中阳线。本周四个交易日有三个连续的阳线，出现了破位后反转的初步图形。如果这是一个 V 型反转，会从7000点跌下来再回到7000点，这样的概率并非为零。均线的死叉对指数确实形成了压制，但如果下周突破了200日均线和紫色的20日均线，那均线系统的压制就会大大减弱。美股跌得越凶， V 型反转的概率越高。三月份跌是跌了，但不算大跌，这样 V 起来确实把握不大。同时我也要先打个预防针，之前的圆弧顶是可以预测的， KDJ 的顶背离也是可以预测的，就这个 V 型是无法预测的。如果 V 型失败了，那我会迅速撤回这一猜测啊。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 38.23 点，涨幅 0.18%， 低开高走的中阳线站稳了三条均线，其中250日均线有强支撑，连续三根阳线站上了年线，图形从悲观变成乐观。我已经看涨三四天了，对大盘预测的准确性我还是较为满意的。年线是一个比较好的点位，可以用来抄底，250天的市场平均成本就是 MA250， 在年线位置买入，至少赢了一半的人，比一半的筹码成本还低，抄了他们的老底儿啊。均线的好用之处在于，越长期的均线越难操纵，越是大盘股的线也是越难操纵，主力擅长用图来骗人，长期均线不好操控，不好骗。川普昨天晚上发表实施愤怒行动的全国电视讲话，是战是和仍在高度不确定性中。在川普的讲话中可以得知，这次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最重要的也基本是唯一的目标，就是消除伊朗核威胁。他说奥巴马政府试图用钱收买伊朗的尊重和忠诚，拿了17亿美元的现金去给伊朗，签了个伊朗核协议毛用也没有，伊朗拿了钱继续推进他们的核武器计划，然后嘲笑我们的总统。川普说他一上来就撕掉了伊朗核协议，他正在纠正前任犯下的错误，在外交途径沟通无效的情况下，美国在去年用 B-2 轰炸机发射了全球无人拥有的钻地导弹，摧毁了核研发设施。但是在那之后，伊朗政权试图在不同的地点重建核计划，并没有打算放弃发展核武器的野心，他们还在迅速建立庞大的常规弹道导弹储备，很快就能打到美国本土，如果不抓紧时间采取行动的话就会来不及了。在截止讲话的32天军事行动中，美国已经摧毁伊朗海军，空军也不复存在，导弹也几乎耗尽，他很高兴地宣布核心战略目标即将完成。至于油价的短期上涨，川普说完全是伊朗政权对商业油轮和邻国发展恐怖袭击的结果，这再次证明伊朗永远不值得信任，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他们一拥有就会很快使用，这将导致长达数十年的勒索、经济痛苦和动荡，严重程度将超乎我们的想象。川普在讲话中用了大量篇幅证明他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和意义，他列举了一战、二战、朝鲜、越南、伊拉克战争的时间，从一年多到19年多不等，来证明他这次打仗的时间短，成效显著，获得了巨大成功。投资者关注的是战争是不是要结束了，而川普却说接下来两到三周将极度严厉的猛烈打击，目标是要让伊朗重回石器时代，两三周后收尾，美国军队会很快撤出。所以这种表示到底是战是和啊？我想应该还是解读为继续打了。至于猛烈的打了三周，是不是更加恶狠狠的猛烈再打两周呢？谁也不知道，毕竟他之前说了四周，现在又延长了两三周。停火延后，这是市场的利空，所以今天股市在盘前及开盘时是跌的。关于油价，川普说美国根本不需要从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美国加上委内瑞拉的油比俄罗斯加上沙特的还多呢，欧洲和亚洲国家要从那里买油就得表现出迟来的勇气， 自己去海峡抢油吧，不然就找美国买好了。海峡的战略位置影响全球经济，美国表示不管了之后，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能源市场重要的操纵杠杆。伊朗和阿曼把守海峡两岸，轻松拿捏国际油价。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欧在3月中旬就表示，如果伊朗保留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甚至只是拥有通过威胁封锁该海峡进行谈判的能力，美国都将视为输掉了这场战争。而如果美国能够确保海峡的航行自由，并削弱伊朗的威胁，这将强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那在全球200多个同学的大班级里，耍流氓很容易，要当好班长很难啊。班长每天到处抓纪律，累得要死，副班长坐那里吃瓜看戏，开心得不得了呢。伊朗显然要把海峡的控制权落到实处，这伙拉上了对岸的阿曼一起搞。伊朗与阿曼正在协议共同管理和服务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表示愿意参与海峡航道安全保障。班长要回美国华盛顿了，学习小组也快要组建起来了。伊朗阿曼协商通航监管协议是一个形势缓和的信号，海峡将从封锁转向收费。伊朗外交部表示，对航道进行监管和协调的目的是为了便利和确保安全通行，并为途经该航线的船舶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国际海洋法公约里面，过这种海峡是不收费的，除非提供了导航、清淤等服务。伊朗这下拉上了阿曼一起搞，并且特地提到了服务，就是想收钱，又不想被国际社会骂。伊朗总统在川普讲话时也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信，信中基本上是在求和。那么从最新的消息可以得出推论，川普仍在表面上掌握战争结束的时机，但目前还没有时间表。海峡大概率从封锁转向收费，中东局势可能进入低强度的军事冲突局面。中东局势不确定性长期化、常态化之后，将对全球供应链和全球经济形成持续负面影响。96岁的股神巴菲特本周露面，公开宣布与比尔盖茨绝交。他说，自从爱泼斯坦文件曝光后，他就不再和比尔盖茨讲话。老人家非常懂得避嫌，明哲保身，怕麻烦，怕被传唤去做证词，直截了当地宣布与盖茨割席绝交。巴菲特称爱泼斯坦是历史上头号骗子，幸好比尔盖茨没有带他去见爱泼斯坦。巴菲特向盖茨梅琳达基金会捐了几百亿，后来就不再捐了。本周的采访是巴菲特卸任伯克希尔 CEO 之后的首次公开露面，看起来他仍在左右公司的投资计划，并且正在等待一轮股灾。投资的重大决定，阿贝尔会和他沟通。股神认为，美联储的首要职责是维护银行稳定，通胀 2% 是不对的，应该是零通胀。他认为 2% 的通胀会长期侵蚀购买力，银行体系存在脆弱性，包括影子银行和私人信贷。巴菲特如此高龄，还能紧跟最新消息，二月份的私人信贷影子银行风险他也完全知道。哎，有钱不一定能活到95，活到95不一定能耳清目明，能知晓天下事儿。有钱还得有健康，有头脑，所以巴菲特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股神在等什么呢？他们持有3700多亿现金，投资在短期国债，对一季度股市这一点跌幅还真是看不上啊。股神要的是大暴跌，他说现在股市估值过高，银行业风险极高，信贷市场的动荡可能会蔓延至其他行业，一旦恐慌情绪蔓延，可能会引发投资者大规模抛售，最终导致历史性的崩盘。如果市场出现大幅下跌，伯克希尔将动用其现金储备。哎，我觉得普通人和巴菲特的区别在于，不是预测和等待崩盘，都知道会崩盘，几年来一次崩盘，这个是正常规律，但我们就是不太能长期拿着大把现金不投资啊。崩盘后他有钱抄底，我们没钱抄底，他敢抄底，我们不敢抄底啊，就是这个区别使得股神只有一两个，很难人人成为股神。我的重仓股特斯拉今天开门黑，特斯拉披露了一季度交车数据， 生产了 40.83 万辆车，交付了 35.8 万辆，交付数量比前一季度下降了 14%， 同比略有增长 6%。 35.8 万的交付数低于分析师预期的37万辆，即环比大幅下降，又低于分析师的预期。除了中国之外，全球电动车需求乏力，等四月份财报一出，又会是好几个指标下降的了。那这样的基本面是怎么撑起一个万亿估值的特斯拉呢？它本来就有科幻溢价和马斯克溢价，最近股价持续回落，主要是马斯克没有再画大饼了。他今年的主要注意力啊，我看都是放在 SpaceX 上市上面。特斯拉没有利好消息，散户的队伍真的都快散了。因为特斯拉大跌，我的公开账户血亏，完全跑输大盘了。今天截图净值 17.6 万，亏了 4073。 我以前甚至做过了一个账户单掉一只股的，如果方向不对，经常亏了个半死。特斯拉这只股吧，看好的人多，但波段一段一段的，不怎么连续上涨，赚钱不容易。它主要是卖过山车的门票，跌得晕头转向了，哎，他说不定就上去了。马斯克要赚10亿，现在有别的办法， SpaceX 马上就上市，然后他就可以一次性的增加身家大几千亿。特斯拉给他制定的10亿薪酬方案还在天上飘着呢，但是 SpaceX 那 42% 的股份很快就有市场流通价值了，估计可以达到5000亿到10000亿。这人这么有钱了，还会想办法拉高特斯拉的市值，然后再赚10000亿吗？我想应该会吧，啊，钱没有人嫌多的。英伟达区间震荡，守住底线，开始反弹。英伟达喜欢在大半年横盘整理之后向下破位，骗人割肉，然后再反抽向上。白色箭头所示的本周一英伟达跌破了年线，也跌破了阶段低点位置，出现了一次破位。破位次日就反弹回到线上，这说明假突破的概率较大。在美股的明星股中，长期横盘有较大概率向下破位诱空。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那就是以前上过当，就拿着破位就止损的这个教条，可以把明星股割在地板上。美光科技本周波动特别大，消息面上内存有所降价，但是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 HBM 高带宽存储芯片并没有像 DDR 内存条一样下跌。2026年订单已经订光了，美光科技在一年内基本面应该还是非常好的，股价大幅下跌后又快速反弹，成交量明显放大，要谨防主力减仓操作。存储股涨太多了，开始进入风高浪急的阶段，最舒服的持有就赚钱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祝大家小长假节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